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奇》中的《从灰姑娘到女沙皇》一章，作者许之威，演播毛毛雨。在曼申科夫亲王巡视立陶宛的日子里，马萨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长这么大，马萨还是第一次走出家门，一路上兴奋不已。曼申科夫亲王为马萨的美貌沉醉，被马萨的活泼、开朗、风趣和智慧所感染。这姑娘就像一汪清泉，看着爽心，捧着舒坦。在她面前，一切人际间的设防都会像阳光下的冰杖一样融化消失。曼申科夫开始给马萨讲自己的身世。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对别人敞开心扉。他并非出身名门，父亲是个马车夫，父亲强撑着供他上了几年学，但贫困却逼着他不得不早早离家做学徒养活自己。我们的命运差不多，你做使女，我小时候在莫斯科的一家餐厅做侍者，曼申科夫告诉马萨。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你的命运是怎么改变的呢？那是因为遇上了莱福特亲王。想到恩师，曼申科夫满怀敬意。莱福特亲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彼得大帝在从摄政王姐姐索菲亚手中夺权之前结交的高级雇佣军官之一。他的军阶仅次于高登将军，在军队导向少年沙皇的重要关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莱福特亲王常到曼申科夫做侍者的餐馆吃饭，曼申科夫俊朗的外貌、殷勤到无微不至的服务和表现出的聪明伶俐引起了莱福特亲王的注意和好感。一个冬夜，莱福特亲王离开餐馆时遗忘了一个提包，曼申科夫跑到王府送包。当时亲王并没有回府，他不愿放下包走人，而是站在门外雪地里等，直到亲王回来，他亲手将包交给亲王。这件事之后，莱福特亲王让年轻的曼申科夫做了自己的随从。曼申科夫刻苦学习的精神、过人的技艺、敏捷的思维和中规中矩的作风，深得莱福特亲王的赏识。随着莱福特亲王在俄国军事、内政和外交上地位的逐渐上升，年轻的曼申科夫得到越来越多的磨练和展示才能的机会。1695年和1696年两次亚速镇战役，曼申科夫被莱福特亲王指定担任彼得的贴身护卫。他曾经在炮弹呼啸而下、即将在身边爆炸时扑到沙皇身上，表现出无畏的忠心和勇气。1697年，彼得率大使团微服私访西欧，莱福特亲王又向皇上推荐了曼申科夫。和沙皇彼得同年龄的曼申科夫成了皇上出行西欧的贴身侍从，那是沙皇彼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快乐时光，可以毫无拘束地在船厂干活，在酒店喝酒，躺在床上谈女人。 善于察言观色、照顾人无微不至的曼申科夫，成为沙皇彼得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从乍安丹到阿姆斯特丹，再到伦敦，半年多的时间里，两个不到25岁的年轻人形影不离，无话不谈。2年后，莱福特亲王病逝。沙皇彼得受曼申科夫亲王称号，并让他承接了莱福特亲王生前的工作。马萨觉得，看着英俊潇洒的曼申科夫，听他用厚沉的男低音叙说自己的生平，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过去，他只知道男人对自己着迷，却从没有钟情某个男人的经历和体验。但眼前这个男人，着实让他喜爱、沉迷。马萨开玩笑说：“如果我是个小伙子的话，恐怕你也能帮助我成为一个亲王。”可惜我是个女人，你让我抓什么机会去改变命运呢？曼申科夫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说：“哎，机会是有的，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定。马萨，上帝安排你遇到我，不是让我永远地拥有你，而是让我成为你最忠实的奴仆。”马萨大惑不解：“什么意思？”马萨，舍利米特夫知道他不配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和你相配。谁？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君主，沙皇彼得。曼申科夫对说服马萨的艰难程度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拿出父亲对女儿、兄长对妹妹的爱心和耐心，孜孜不倦地劝说。他终于让马萨相信，马萨应该成为，也一定能够成为沙皇彼得的妻子，俄国的皇后。这是上帝的旨意，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出自他对马萨真诚无私的爱。纵使马萨是个聪明过人的姑娘，此时此刻，他也没法找出曼申科夫为自己着想的理由。他曼申科夫亲王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又没有面临任何危机，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马萨的命运呢？随着返回莫斯科日程的迫近，曼申科夫不能不考虑如何安排马萨的问题。他喜欢这个姑娘，一定要带走她，但回到莫斯科之后怎么安置她？曼申科夫非常注重自己在官场上的口碑，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廉洁、勤奋和忠贞不渝的形象。你要永远保持着像是在黑夜森林中行走时的那样一种警惕，这是莱福特亲王临终前对他的忠告。沙皇彼得重用莱福特和曼申科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压制世袭贵族的举措。他们又都是朝中改革派的掌旗人，因此必然的会受到世袭贵族和保守势力的敌视。如果他在莫斯科公然包养一个情妇，岂不正好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 几天来，一个大胆的、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计划在曼申科夫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把美丽、聪明、体贴人的玛萨推荐给沙皇彼得。他太了解沙皇彼得了。彼得对女人有着极其矛盾的心理。他渴望女性的美貌和柔情，但却对她们充满怀疑。自从彼得发现跟自己多年的情妇安妮又和另一个男人有一腿，一怒之下把安妮软禁起来之后，沙皇的身边便没有女人了。他在个性上变得更加烦躁、易怒和多变。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对于曼申科夫政治上的地位非常不利。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前途也会由于掌舵人的不稳定而飘摇。沙皇彼得的身边需要有一个能够稳住他的女人。曼申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女人，但始终未能如愿。让玛萨成为沙皇彼得的女人，当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的时候，连曼申科夫自己都觉得荒唐。一个18岁的立陶宛小女子，一个使女厨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凭什么？这不是白日做梦吗？就算她同沙皇彼得上了床，那又怎么样？沙皇睡过的女人少吗？但随着曼申科夫对玛萨了解的加深，他越分析越觉得可行。他，曼申科夫，一个跑堂的能成为亲王，为什么一个使女不能当皇后？与莱夫特亲王相比，曼申科夫自信在同沙皇彼得的私交上更亲密一层。把玛萨推荐给沙皇彼得不成其为问题。玛萨的聪明，比如说观察能力、强记能力和轻松的表述能力，连曼申科夫也自叹不如。他有能力在沙皇彼得身边立住脚，他卑微的出身反而会去除沙皇彼得的疑虑。更何况玛萨是个天生尤物，是让男人沾上一次就难以忘怀的那种女子。对，要让玛萨不只是成为皇上的情人，而且要让她挤掉沙皇彼得的妻子，最终成为能当沙皇彼得半个家的人。想到此，曼申科夫不觉亢奋起来。离开立陶宛的前一天，曼申科夫亲王明确指示舍利米特夫伯爵，私运的战利品全数退回国库，向皇上请罪，严惩自作主张的手下官员，今后将功折罪。他又意味深长地对伯爵说，没有玛萨说情，你舍利米特夫恐怕早就在驶往莫斯科的囚车上了。玛萨要随我回莫斯科，他的名字你今后最好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在返回莫斯科的旅途上，曼申科夫开始了强化培训玛萨的教程。车队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玛萨对俄国历史、现状、内政、外交的知识越来越多，对沙皇彼得性格、习惯、内心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曼申科夫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在莫斯科郊区普热奥布拉仁斯基庄园，沙皇彼得召见刚由新占领区返回莫斯科的曼申科夫亲王。在此之前，舍利米特夫伯爵已经派快骑向皇上递上了请罪书， 私藏的战利品也已经启程运往国库。他手下的一批人被革职待判，这一不大不小的退赔风波在朝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其他领兵的将领也跟着请罪和退赔，整肃贪风的目的多少达到了一些。曼申科夫对新占领区行政设置和公共政策的构想也得到沙皇彼得的赞许。此行还有什么收获？沙皇彼得问。
有，我给皇上物色了一个厨娘。
厨娘？怎么忽然从国家大政一下子扯到厨娘了？彼得觉得好笑。
是，他烤的面包和做的汤尝起来就是不一样。皇上的口味，臣略知一二。皇上吃不惯宫廷大菜，民间的菜肴才具本色，皇上一定喜欢。
亏你想得到我的一日三餐。
人呢？
在外面待宣，
叫他进来。
曼申科夫向门外击了一下掌，侍卫将马萨带入。
抬起头来，让我瞧瞧。
马萨抬起头来。
曼可同志，你搞什么鬼？她是厨娘？你可真会开玩笑。
皇上，我是立陶宛格鲁克老爷家的厨娘，厨艺自然难比宫廷的厨师，但皇上如果想换换口味，不妨让我试试。
马萨平静地说。沙皇彼得愣住了，这个漂亮姑娘胆子可真大，敢在皇上和亲王说话的时候插嘴。听她说话的口气，像是把我们这两个当今俄罗斯最有权势的君臣当作邻家大哥了。他把眼光从马萨脸上移往曼申科夫，曼申科夫低头一笑。沙皇彼得也乐了。
你说的格鲁克是那个把圣经翻译成立陶宛语的恩斯特·格鲁克吗？
正是，皇上知道的事儿可真多。
你这厨娘做过几年饭？
我七岁当使女，给老厨娘做助手。几年前老厨娘过世，全家的饭就都是我做了。
亚历山大说你做的饭别有风味儿，我不能不尝尝。
谢皇上。
管家，曼申科夫招了招手，你给马萨安排一下，他的行李在我车上。
宫廷管事将马萨带走了。
沙皇彼得目送马萨离去的背影，当他转过脸来时，曼申科夫正看着他，君臣四目相遇，会意的一笑。
皇上，我告辞了。
曼申科夫带着轻松的心情离开普若奥布拉仁斯基庄园。他相信，沙皇彼得今后是离不开马萨了。这是1703年秋，马萨刚19岁。此时正在崛起中的沙俄帝国的君主彼得一世才31岁。